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 Hello， 大家礼拜六的早上都好吗？今天呢，礼拜六的一大早，我们又要来谈光哈。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光是我的专业，然后灯光设计呢，也是我在做的事情哈。那今天其实找了一位是我的算是学弟了哈，那也算是我们的这个同行。那我们一起来聊聊光，因为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我可以聊得更深入一点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光呢？其实这几年大家都越来越发现，就是灯光或是光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是还蛮重要的。那以前我们可能比较不会特别去察觉说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可能以前不外乎就是换换灯管啦，换换灯泡啊。那有时候去饭店，你可能住饭店，或者你可能觉得说，哦，这个餐厅好像灯光气氛很好，可是呢，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以前大概都会是这样，但是到近几年呢，当然现在 LED 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发现，就是说，原来灯光可以很轻易的改变一个氛围哈。所以现在很多，我收到很多很多的人都会问我，就是家里灯光可以怎么改啊？啊，或是说，家里如果要装潢的时候啊，可以灯光可以怎么样的调整啊，会更有气氛啊。所以表示大家已经慢慢接受了，就是说灯光其实是在我们生活空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如果在城市里呢？城市里其实也蛮重要的，像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分享过，像高雄的爱河啦，比如说高雄的图书馆啦，好，其实我们也做了蛮多的这种公共的景观的灯光哈。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如果晚上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更接近的感受一个城市，更亲近的去亲近一个城市，那其实灯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也因此呢，就是整个灯光在整个城市里面呢，这个越来越被重视了哈。当然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建筑可以打，或者没有景观可以打，那当然就也说不出来哈。但是一旦有了这个景观，有了建筑，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光的部分带进来。那譬如说最近呢，有几个比较我观察到哈，有譬如说像这个基隆有一个地标，像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地标就写 Keylong 哈。后来呢，他就在这个我们今天要采访的这位陈一章设计师哈，他们那时候带着团队呢，就把它改成是一个彩色的一个地标哈。那里面用的是新诺菲的，就是飞利浦的那个灯泡哈。那那个灯泡的知道就是它其实是彩色可以变化的哈。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哇，这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意想不到一个结果哈。那果然大家如果现在上网找哈，这个地标其实现在跟以前是完全两个样子，它不但有白光，有采光，甚至它有一些些图案然后会跑出来，所以变得很花俏，很活泼，很可爱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哇，所以灯光现在开始除了像我们以前知道的说啊，我可能可以把公园打漂亮，我可能把建筑打漂亮，不仅仅是这样子，现在还可以让地标变成不一样。好，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今天要访问的这位一章设计师呢，他是其实我跟他有一段小小的渊源。那个时候我在刚回台湾刚刚创业的时候呢，他有来我办公室做过一小段的实习生。那时候当然我就觉得，哇，这个实习生非常厉害啊，因为他是成功大学的建筑系。后来呢几年后他毕业了之后，就发现就是说他去美国念灯光了。我就哇，他竟然也走上了这条路。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念灯光，你知道这些念建筑的搞不好去念灯光回来也不一定会做灯光嘛，对不对？结果后来没有想到，这一整批人里面念完灯光回来的人哈，一章反而是最早开自己的灯光设计公司。那后来呢，就在这过去十年来，就陆陆续续我就开始慢慢的看到他有很多的作品啊，跑出来。那这些呢，当然我觉得作品做得好看，或是说做得得奖，这些我觉得都是意料之中的哈。但是意料之外的是，他除了把自己的这个本业做完之外，他还去设立了一个台湾照明人协会，然后邀请我去演讲。我就说，哎呀，一章你想要干嘛？就是他除了 对于这个灯光这个产业有热情，他除了对于照亮城市，除了想要把这个建筑做漂亮之外，他还希望可以透过协会的方式，透过一些讲座的方式，让民众更了解光，或是可以把这个好的光环境更行销给一般的民众。那我就在想说，哇，这个学弟很不得了，就是他其实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淋漓尽致，他还希望可以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想要采访他的原因。那当然我相信他在做设计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那今天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案子，就是也是他跟这个新诺菲在台中合作的，有一个这个台中州厅的这个案子。那因为我也是台中人，所以我记得台中是台中州厅，就是以前的台中市政府，以前那边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了。那但是后来当然现在就比较没有那么在大家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可能大家就往七期啊，往这个到底现在发展到几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开台中太久了。那但台中发展的很好，所以就是整个城市中心也一直往外扩，那突然大家又回来，就是突然焦点回来是说要来做这个台中州厅。那我也看到网络上有这个灯光展现，我说很漂亮啊，那突然又看到彩色，然后下面就有一堆人在讨论啊，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赶快来蹭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也来问一问宜章他当时做这个台中州厅的时候呢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访问陈宜章。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玉农。今天早上呢我们特别请到的这一位受访人偶得设计的负责人陈宜章，陈设计师。
大家好，我是陈宜章。
Hello 陈老师你好。陈老师呢，陈设计师他的这个偶得设计是做一个灯光设计的，
是
建筑灯光设计。
没错，
所以跟我是这个同行的这个算竞争对手吗？
算好朋友。
好了，对，我们在同一行业里面，因为其实灯光设计业已经够小了，所以其实也不用分彼此，我们常常就是一起遇到项目也可能会一起做了，对不对？
是啊是啊，
像我们上次那个爱河我们就一起碰到了嘛。
对
对对，陈宜章也同时是台湾照明人协会的会长，
创会的理事长。
创会的理事长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啊？
因为有些事情想做但是不适合用公司的名义来做。
懂懂。有，其实我看了宜章很多的访问，其实我也是算稍微看着宜章长大，然后呢就觉得哇，宜章是这一辈里面算是很有代表性、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应该还是可以叫你年轻啦。
我也过四十了，也没有多年轻。
好了，我们在这边都不讲年纪的，谢谢。好，所以宜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是谁让你误入这个歧途，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你会想要去从？我记得你以前是念建筑的嘛，而且是名校成功的建筑系。
学校是很有名了，成功大学是很有名。我们自己毕业之后，后来去当兵的机缘之下，我们遇到了刚好那时候在美国职业的那个周练周老师嘛，他周练周老师回来台湾，然后在工研院开设照明设计的课程，然后当时刚好有一些空闲，然后我们就去上了他的课。上了课之后就发现说，照明设计这一块其实在建筑设计相关的工作里面其实是有相关的，但是我们原本在成大的四年间其实没有学到太多，所以我们就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所以后来才转向说，申请国外研究所的时候去申请纽约 Parsons 这间学校的照明设计课程的硕士嘛。那后来也顺利的就到了美国去念书，然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懂。所以周老师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周老师也是我的老师，然后也是你的老师。你是几年到几年在纽约的？
我是2007到2010。
好，那你现在譬如说你现在还有跟以前成大建筑系的同学有联系吗？就是对他们来讲你算是一种逃兵吗？
我们其实
还是，他们其实很羡慕你。
也不敢说羡慕，但是我觉得成大建筑系的学生有一个特点，是我们都会自己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我们那届比较怪异一点，我们出了几个奇人。
对，
就是像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画漫画的，他是台湾第一个漫画画到被登上日本 Jump 杂志的台湾漫画家。
哦，真的啊，哇，这好厉害。
然后另外有一个同学更有名气一点吧，他是泽泽的创办人。
哦，泽泽，是是是，
徐正，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同学。那我有同学现在在华航开飞机的啊，在当私厨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也有，所以我们都会选择自己想要做的路啦。
那你们当时那一届有没有成功培育出什么比较厉害的建筑师？如果这样听起来，就是在各行各业都有开花结果，那建筑本业有吗？
有啊，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都持续在建筑师的这条路上面努力。不过当然建筑的养成它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所以真正你要在尤其在台湾这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养成到能够出头，或者是说遇到比较大型的专案可以去执行，可能他的年纪都要再长一些，所以他们还在酝酿中，
前面的人都还在
对，不过慢慢的啦，慢慢的有很多同学他们开始已经有一些案子出现了，
懂懂懂，所以你们那一届就是算是人才济济啦。
我们成大每一届都人才济济，
好会讲话哦，这一张 OK 好。那我可不可以问问看，就是因为我自己观察一张啊，一张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作品，然后我也都有默默在观察。那一张的作品其实除了内敛之外，我觉得蛮成熟的，所以我想要知道说你对光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光哦，光是一种很抽象的，说实在它是一个你很难去用语言去说明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对于光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在不同的暗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空间，它都可以做到一些让人开心的事情。
是，
当然它在功能性上面它能够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在视觉环境上面需要能够让人看到美好的事物，甚至在心灵层面上面它可以跟使用者产生一些连结，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希望光能够在一个空间中可以做的事。
大师的感觉跑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陈一章，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大师级。就是我曾经在你的一篇报道里面看到，我觉得哇，你真的太会讲了。他讲的说谈光，然后品光，然后奉光。你还记得这个演讲吗？
好像有几年前有这么一个标题。
所以谈光就是聊聊看光嘛，对不对？
是。
那品光是什么？
品光就是体验，去感受。
体验，对，光是需要体验的，用看的是不够的。那请问奉光是什么？奉是这个供奉的奉。
嗯，奉光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一个奉茶的精神嘛，就是说你去做一件事情，它并不是有一带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性或者对象。但是你尽力把那件事情做好，做到你觉得它可以最照顾人、最照顾环境、最完美的一个境界，那自然有人会去体验、去感受，然后成为那个空间的一部分。
所以光可以成为有一点点的仪式感吗？可以这样讲？
当然。
哇、wow, ，OK， 所以的确，宜章也是有在努力，就是创造一个就是更友善的光环境、好，那你这几年在台湾开始职业之后，我可不可以先破题问你一个，就是当设计师跟当设计公司老板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两个一样吗？对你来讲
当然不大一样，一个是资方一个是劳方嘛。
两个对你来讲有什么感觉？
当然我们之前在美国工作，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并没有继续在台湾的其他人的事务所或是公司上班。
你回来就马上自己开公司？
回来之后其实是先回成大去念了一个博士。
哦，
但没念完。就念博士之后因缘机会在十年前的时候开业，然后就从劳方变成了资方的代表。那当然我觉得照明设计师他在想的事情是更多时间他会在思考说如何用光在处理空间中的事情，但是照明设计公司的老板他当然附带了更多的工作，是他要如何把这些事情整合起来然后呈现给业主。所以我觉得他在思考的面向上面其实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讲稍微白话一点嘛，就是如果遇到那种很不讲理或者说你其实很不喜欢的业主，但是可能为了要填饱肚子还是得接，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想几年前的确是这样子，一直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你少来耶。宜章明明是就是家里，你这是台中的那个，
没有绝对没有这回
事。因为我一直想说宜章应该开公司会很顺利，就是因为宜章他
遇到了很多贵人啦。我想当然所有开公司的人都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案源怎么来。
对，
那当然我们因为父执辈他有一些在建设业的朋友， 那他们一开始在我刚创业的初期有提供了一些案源上面的帮助，
哦，
对，所以的确我们会比一般人可能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来的顺利一些。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稍微再讲回来一点点设计，因为我曾经也看过你有一篇报道讲到，就是你特别有讲到这种设计是用减法去做成的。
嗯，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灯光设计对一般大家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说啊，就是开灯嘛，就是加灯啊。
嗯，
那你所谓的减法是指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那个思考逻辑有点像建筑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是让人觉得舒服让人觉得自在的，其实在那背后实际上有所谓的隐藏的秩序。
对，
在那个环境里面隐藏着一个秩序。那照明设计的介入其实我们也是在维系或者是在创造这样的一个秩序。
是，
那为了要维持这个秩序，具体的做法其实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空间中那些会造成视觉干扰或者是让人不舒适的东西拿掉。那拿掉之后呢，当然空间中那些原本该被凸显出来的东西就会自然的慢慢的被凸显出来。
没错，
所以就创造出了空间中的层次。我们透过了减法的方式拿掉了一些东西之后反而得到了加法的效果，就得到了我们更好的一个层次跟更好的视觉体验。
我有注意到你最近其实做了很多公共就是这种公务部门的，比如说有些公共的景观啦，包含像基隆的那个地标，那个其实但民众也蛮记得的，有一个基隆后来有颜色嘛，我记得
它原本在改造之前它就是 Keylong 那个英文字母嘛，七个英文字母，然后它只是一个灯带绕着一个边，所以就是边框会亮，然后颜色会转变，这样就七彩霓虹灯的概念。
是，
那我们在去年配合城市博览会在基隆办嘛，那就做了一次改造，那改造是把它整个变成是一个类似显示屏的概念，所以说它是可以播动画，然后直接我们其实在那个案子里面有更多的想象啦，是说希望未来置入这样的系统之后，那未来基隆市政府啊或者是一些单位他可以把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透过这一个变成是一个发声的平台，他不只可以播气象，不只可以做爱的告白啊，甚至有更多城市宣传的一些内容可以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去做播放。
那做这种公务部门的这种公家案跟做一般私人的案子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业主不一样啦，但是你自己觉得心态上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们公司大概公部门跟私人的案子大概案量是一半一半啦。那公部门的其实当然可能很多人也可以想象说他有很多的公文书往来，很多 paperwork， 那它有层层的审批，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又透过非常多人的指导与建议，以及修正调整哦。
我从你的那个重音有稍微听出一点点的这个
的体会，
体会。好，好，好。那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我有注意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我觉得做出来很漂亮，台中的州厅就在你的老家，就是你办公室在台中嘛，
是，
就是在你家门口的这个案子做得非常的成功。我们等一下进一下广告，然后回来再继续聊一聊这个案子，好不好？
好的。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好，今天的录音室呢一直在谈光，因为我们有两个玩光的灯光设计师一起在这里。好，刚才提到就是台中州厅，台中州厅是一个历史建筑，
是，它是古迹，
古迹。那古迹后来这个是你们也是得标去做的这个案子嘛，对不对？
是。
好，那做这个案子跟一般的这种私人案，我们就不讲那些繁文缛节了，然后就讲单纯设计。设计上面的话，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有趣的，或者是可以值得分享的这个过程？
其实因为台中州厅它是国定古迹了，那当然它会受到文字法的一些相关的限制跟规范，所以当然在设计规划或是施作的过程中，它会跟一般的私人建案会很大的程度的不一样，是在于说它像说电路的走线啊，灯具的安装上面它不能做一些侵入性或是破坏性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东西运气很好的是我们这一次刚好遇到的施工团队是希诺菲，也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飞利浦啦，然后再遇上很不错的这种建筑修复的建筑师郭俊沛建筑师的团队。
是，
那我们就是透过了充分的沟通，我想让整个案子的推进上面其实是蛮顺利。我想这个可能跟我 自己建筑背景有点关系啦，我比较能够理解建筑师的语言，
对，
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意的点是什么，或者有些东西该怎么样处理，我可能可以先想出一些方案跟他们讨论。
可是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其实因为比如这个房子是古迹嘛，所以它在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灯光的，
所以
那时候
是最早期，对，
最早期那时候是不用考虑灯光的。
是，
那所以你现在后加上这个灯光的时候，你希望给它的是一个新的面貌，还是说你有在想说应该要回到以前的样子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就以前的样子到底，因为以前没有灯嘛，所以没有什么以前的样子。不过我们是这样啦，因为台中中心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因为它原本啊，除了它本身建筑就非常美，日据时期当时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物之外，它也是原本台中市政府的所在地嘛，啊，所以它对很多台中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有记忆点、很有回忆画面的一个地方。
对，
那只不过因为这几年刚好整个市区的市中心的转移，然后再加上原本商业中心的这个换到其他地方嘛，那就整个台中市的老中区这边其实有点没落，那这栋建筑物也慢慢的就移出了大家的视野之中了。所以我们在处理这栋建筑物的建筑外观照明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想法，就是除了说要让这栋建筑物能够在夜间被看见比较有特色的哦，就是一些元素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灯光的加入，让这个地方可以重新活起来哦，就是说让老中区这个地方可以注入一股新的能量哦，让大家可以愿意，也许为了某个活动，愿意为了这栋建筑物能够愿意再回到这个中区来做一些事情。
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资料的照片啊，就是有看到那个是圣诞节，
是
就有这个红色、绿色、红色、绿色。那民众对这个的反应怎么样？
民众的反应非常的两极化了，这个也是我们也算
始料未及，
也不算始料未及。其实，我们当时公部门，因为其实那一则发文是公部门发的啊，就是说他们想要做一些宣传嘛，也让大家知道说，台中州厅已经，工程已经有突飞猛进的一些进展，那于是他们发了一些照片，那当时就配合去年的圣诞节点了一些红色绿色的灯，但传统大家认为说红色绿色好像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主色调啦，那当然可能他们在颜色上面是用的比较饱和了一点对，那让大家的意见也就比较饱和了出来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比较俗就对了，
对，可能就有些人觉得会比较俗艳啊，或者觉得说这个好好的建筑物白白净净的，你弄的一些颜色弄得很像酒店啊，很像槟榔摊啊对，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不同的想法，
说实话也是展开一种讨论的热度啊。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一开始公部门他们发这个文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希望得到了效果
所以这个也在预期内。那但是这样算是收到这些比较算负面吗？就是比较这种讨论的话，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好歹我们开业也十年了，就是被骂也不是第一次其实也没有啦，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说被讨论就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也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台中州厅的未来嘛。那当然可能像 UNO 其实也了解，我们在过去的案场里面其实非常少的机会会在建筑的外观上面用彩色的照明系统、彩色的灯光系统来呈现。那州厅这个案子算是我们比较少数用到彩色的灯光的那我们之所以会做彩色灯光，其实并不是希望说它平时就是呈现这种五彩缤纷的样子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留一个弹性，那在未来如果他能够在这个空间中去举办一些活动像尤其是他可能一些商业行为的结合啊，办一些市集啊，或者是有一些商演啊、商展的时候，那当然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这个空间有一些比较节庆式的氛围。
就是我们常在想，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灯具啦 RGB 但是比如白光跟 RGB 说实话它的价钱没有差多少，
是，
然后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选项嘛对，但有时候你会想说要不要给这个选项，因为它就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因为它不见得每次都会来问你要开什么颜色，对不对？
没错，
那如果它今天莫名其妙开了一个真的很槟榔摊的颜色，然后大家就开始上你的脸书开始疯狂谩骂会吗？
其实会啦，就是上次周听那个在众多的留言里面，其实我们有特别留意到有一则其实看了还蛮开心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回说 他们特别去查了一下这间设计公司，发现这个公司之前做的东西看起来都还蛮有气质的，怎么这次会变这样？我就想，哦，那所以我们之前做的应该还算不错。
哦，但说实话啦，因为像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是
当然平常也都是白光，但我有记得他也曾经有用过彩色，
嗯哼哼，
所以像这种彩色的这个光。它真的是一个偶一为之的东西，但是你说现在我们在做灯光设计，真的能够完全的避免掉采光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刻意去避免了。其实应该是在于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现在的 LED 的确让我们可以非常便利的就取得全彩的变色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该这么做？就是 we do it not just because we can、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而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背后是什么样的想法去支持这样的行为。
懂，所以像台中州厅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是你们觉得那时候
我们自以为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好了，不用这么保守，其实我觉得做出来颜色只是看怎么调整而已，但是颜色本身没有错，而且其实做得好的话，它其实的确也可以帮建筑加分。好，但是回到台湾州厅的话，我回应你讲的，因为你也是建筑出身，所以你其实比我们只是单纯做灯光，其实你更了解建筑。那就像你讲的，这个建筑也没有所谓的过去，对吗？因为盖好的时候就没有灯光，那你怎么知道彩色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不合适？因为它也是与时俱进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许大家在看灯光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建筑之外，也可以多一点点的未来感或是包容性在看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好不好看就好，因为这个合不合适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嘛。
对啦，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来思考同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周听这个案子的话，还有什么当时有没有你意想不到的？还有什么除了这个被造成热烈讨论之外？
其实周听它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案子，实际上我们现在只针对建筑外观的部分，建筑师进行了修复，我们做了灯光的一个系统的建制嘛。那它后续实际上现在还在执行户外的景观空间以及未来的室内。其实我们比较讶异的一点是，它的未来室内竟然是要回归做办公室使用。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在台湾其实大多数的办公室的空间，它尤其到灯光，他们很喜欢用比较偏白一点、偏冷色调的灯光，那跟整个建筑物的外观就会比较不那么契合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努力的在跟未来的使用单位在协调，是不是可以请他们，即使他们真的是要用办公室，我们可不可以把色温稍微再降低一些，也许到4000K 以下，3500K， 让它跟内外的空间可以做一些比较和谐一点的一个存在。
不过就不然就是希望那些比较不加班的公务部门搬到前面来所以晚上就不会开灯哈。好，那所以比如说这种你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跟最后客户也好或者是这个业主也好可能有不一样，这个你有其他的经验吗？就是如果除了周厅以外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你原本的时候帮他设计是这样子想，然后做完之后说哎，以上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你会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其实毕竟我不是任何人脑袋里的蛔虫啦，
是，
那只是说我想在不同的案子里，因为我们都一直努力的尝试说透过不管用效果图啊，透过模拟啊，用透过各种我们手边可及的工具去让我们两边脑中的画面可以进入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状态。所以我们比较少遇到到了现场施作之后他会觉得跟他的想象差异太大。那可能有了，但是他们都不好意思跟我们讲。
哦，那你遇过最夸张或是最离谱的业主大概是比如说对于这个设计上面的这个理念或是想法不同，比如说可能你想要做的比较优雅，或者你可能你有一个一定的想法，他说不要不要，我就是要很俗艳什么什么。
比较少，因为这种一开始大概在我们在
就不会找你，
对，在报价那一段大概就结束掉了，就不会有后续。
了解了解。好，我有曾经遇过业主，他反正就是他看完简报之后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把建筑晾一晾而已吗？
对呀。
然后我就心想说，你要我怎么回答？
你就回他，那你是不是要付钱了？
对啊，不然就是因为建筑灯光的这个使命，不就是应该把建筑美美的亮起来就好了吗？
对
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会有对于灯光有不同的想象，那甚至有一些业主他可能说，哎，我觉得节能很重要，所以他觉得说， 要以节能为第一考量。那节能第一考量的时候，那不开灯不就最节能吗？
对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跟他讨论说，到底节能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对于节能的想法其实不大一样。其实 LED 说实在，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说我们刚好从传统光源跨到 LED， 那 LED 在这五年十年间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了。
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它已经远比传统光源可能节能 50% 到 80%。 如果从节能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比以往节能，但是的确我们看到很多被滥用的情况。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走到一个百货公司，走到一个卖场里面，然后灯的数量比商品还多，哇，上面整个挂满满都是灯，我都搞不清楚这间店到底是在卖灯还是在 卖他的东西。对，就是有时候节能反而变成一种滥用，其实是比较可惜。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节能，我也常在讲，就是节能的这个价值其实就是设计的价值，就是说我一样用很少的灯，用很少的瓦数，但是我有打出你要的效果，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设计的价值。但如果说今天这个只是因为灯很节能我们就用很多，那其实差不了太多嘛。
是啊是啊。
那我还有曾经遇过业主是一开始就很严格跟我讲说，这个一定不可以炫光，不可以炫光。那后来我就说这个灯没有什么炫光，因为其实就是也很深，也加了蜂巢网了。然后就说我觉得有炫光，我说怎么样看有炫光，然后他就对着灯看，他说你看我这样看的时候就有炫光。我说那你对着灯看当然有炫光啊。
是啊，
然后你把灯关掉就没有炫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期待的这个问题啊。
对啊，就是其实大多数人，其实我们虽然每天都在使用灯光啊，但是其实我们对于灯光的理解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普遍，所以它毕竟还不是一个显学啦。所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在台湾还可以赚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是说也是你有在努力要推广这个台湾照明人协会。
对啦，这个照明人协会它的很重要的，它就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说能够在业内让更多的业内的伙伴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嘛。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做教育推广，让更多人去理解说到底照明这个产业啊，不只是只有设计，包含了灯具的选择、灯具的制造施工啊，这些现场的安装等等，它都有一些需要被注意到的事情。
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跟你聊一聊最近你也得了很多奖哈，我们来聊聊你得奖的这个经历跟丰功伟业。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偶得设计的照明的这个设计师陈一章。
哎，大家好。
嗨，哎，陈一章也是这个台湾照明人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是。
然后我看你们最近其实得奖得了很多。
我们公司有一些作品有拿到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了。
哎呀，好谦虚哦！我看鬼丢呢，整张都是呢。你看，从这个照明净值奖、台湾光环境奖、美国的 Muse 奖、美国的 LIT， 哇，英国的 Dark， 你几乎所有的奖都拿到了吗？
其实没有，因为前几天
在收集奖项，对，
我们很努力的在朝着收集奖项的目标前进、
就是想说那个办公室的门口有点空，想要把它摆满哈。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前几天我还特别问了 ChatGPT， 就说到底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个奖项？结果他列了200多个，我还没列完。
灯光的奖项200多个、
啊，
真的假的？
真的有非常的多。
这种问题会问 ChatGPT， 你也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懂得比我多、
啊。对了，对他现在都的确懂得比我们多。好，那你再聊一聊那个台湾照明人协会，为什么设计师做一做，老板做一做都嫌不够累，还要去做一个台湾照明人协会？
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透过公司比较难跟一般民众有比较好的接触啦，所以我们透过一个协会的这样的组织，一方面它可以让更多产业界的人可以互相认识彼此哦。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用透过协会的这样的组织力量，我们可以去开设课程啊，去办一些活动啊，就让更多的一般民众可以去参与，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照明这个领域的事情。
算一个社会责任吗？
不敢说是社会责任啦，就是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尝试透过这样的组织去做看看。
嗯，那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吗？比如你希望最后台湾的整个光环境是一个欣欣向荣，还是说一个和谐共处，还是台湾照明人协会的宗旨是什么？
这个会宗旨哦，宗旨其实就是促进良善的光环境啊。
哇，你看我刚刚问到宗旨，他整个眼睛都亮了。
没有啦，我觉得这是大家都知道台湾做灯具早期非常有名啊，做很多外销啊，所以我们在制造业这一块其实是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强。
对
啊，但是有好的制造好的产品，那现在更需要的是要如何懂得去用这些产品嘛。所以就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美国第一代的照明设计师 Richard Kelly 曾经说过嘛，他就说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要花钱去买他的设计，买他的 idea、但是大家都会花钱买灯、就说其实台湾可能目前还类似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对于设计或者说对于如何使用灯具这件事情可能理解还比较没有那么普遍、所以这个我想协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理解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有能力成为自己的照明设计师、成为自己照明的一个主宰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推广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灯光的想法或者是光环境的理念、好，所以宜章不但是一个出色很优秀的设计师，
不敢，
然后、也是一个灯光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灯光设计公司也被网友就是肉搜说发现做的还不错现在又是台湾照明人协会的理事长，就是希望可以推动整个台湾的光环境，真的是非常有抱负有理想，我觉得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灯光放在你们手上是无限可期啊，
这个我们就努力做看看嘛。我常常人家问说你们到底有什么目标，我就说对我来说照明设计或者照明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职业、它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事业、那它也是我一生的志业、所以既然是
准备要出来选举了，
没有啊，既然是志业我们就是要看长远一点我们先做个30年50年的之后再回头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台湾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的加入之后有带来一点点不同的
有一些改变，
对、
非常好，那可不可以最后假设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要加入我们就是踏上这条不归路做灯光设计师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
哦，这个我当然有一些个人建议，但是我不知道 UNO 认不认同啊。但是
认同认同一定认同的
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同时还在学校教书嘛，在大学里面教书、那很多同学也会问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走照明设计这条路、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其实懂生活的人最适合做照明设计，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中也不要说只有照明设计，其实做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其实都一样，就是说我们是一直把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曾经见识过的世界透过我们重新的转译重新排列组合之后重新复制在新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所以当你拥有越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你就越有多元的一个 database 可以去截取资料出来，
是
所以
我当然认同啊，这也是我非常信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的确觉得了做所有的设计里面建筑设计的这些专业里面灯光设计是一个很吃你的生活经验的、因为它是需要去感受的，它并不是说你用看的漂亮就好，它其实更多时间你要坐在里面坐的一阵子你才知道这个灯光对你是不是好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宜章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希望这个台湾有更多你的作品越来越多可以让大家看到，
那希望
然后大家也可以上网去不管是讲好的讲不好的我们都会乐意接受，
是，
好，谢谢宜章，
好，谢谢 UNO， 谢谢大家。